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000赫，40.3米。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人以服务和反思度过马丁路德今日。台湾前行政院院长游锡坤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川普就职典礼。美国20多名的民主党议员宣布抵制川普就职仪式。美国中情局局长否认向外界泄露对川普不利的资料。北京在星期一同时是批准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政务司司长曾俊华辞职。特首选举的竞争越来越明朗化，有政党和传媒星期二公布最新的特首选举民意调查显示，有多位已经表态或者潜在的参选人当中，曾俊华以超过30%的支持度领先，而亦都是有是民意调查都显示近60%的受访者反对北京表态支持个别的候选人，亦都有超过60%受访者反对林郑月娥延续特首梁振英路线。负责今次民意调查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话，
选一个我们香港人的特首，但其实香港人是没有权参与或者可以参与程度很低，而呢真正的影响因素是不是来自我们香港，而是来自北方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每年的1月第三个星期一都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日美国人纪念和庆祝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精神遗产。他在1968年遇刺身亡。在全美国各地大众以庆祝游行、伦理活动以及社区服务向马丁路德金表达敬意。这位浸信会牧师在1964年因推行非暴力抗争活动而获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已故遗孀科雷塔斯科特金曾经写到，马丁路德金将希望和治愈带给美国。这个节日是庆祝他的人生和精神遗产。他提到马丁路德金的以身作则教导大众有关勇气、真相、公正、尊严、谦卑和服务的价值观。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川普星期一会晤了马丁路德金的仔马丁路德金三世，讨论投票权的问题。会晤之后，马丁路德金三世对记者说，这次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川普保证将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台湾前行政院长游锡坤星期一率团启程，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这次行程一共8日，除了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之外，还将与智库人士、国会议员会面。台湾外交部指出，为了表示台湾政府与人民对双方紧密友好关系的重视，同时回应去年美国派遣庆贺团来台湾庆祝总统蔡英文就职的善意，政府筹组跨党派代表团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这次代表团成员有11位，来自台湾4个主要党派，包括游锡坤夫妇、国安会咨询委员童振源、民进党立委陈廷飞、国民党立委柯志恩等等。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通常是一个政治团结事件，但是今年创纪录的美国议员打算在川普1月20号上任之际公开斥责这位当选总统。在美国国会535名当选议员中，至少有26名民主党籍议员记录在案地表示，他们打算抵制星期五的川普就职仪式。川普撕裂式的政治风格令他在大选中获胜，但随着他成为总统，他的政治风格亦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项新的美国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51%的美国人不赞成他在权力过渡期间的表现。川普目前的民众支持率为40%，低过他之前的3位总统上台时的支持率。即将离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 布伦南否认当选总统川普所暗示的是他向传媒泄露了指责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人员有联络没有实质证据的资料。《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布兰伦话佢再冇兴趣去关注相关档案。佢话情报人员喺1月6号嘅简报会上向川普汇报，因为佢哋相信川普应该知道档案嘅存在。川普对情报部门进行咗强烈嘅批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行政团队嘅高级成员话，佢哋考虑将白宫例行记者会改喺白宫隔壁一个更宽敞嘅地点举行，但系驻白宫记者反对呢一个建议，话咁样做会影响佢哋嘅报道能力。多年嚟，白宫例行记者会一向喺白宫西翼嘅一个房间内举行，里面有大约50个座位同一啲工作空间，供报道总统日常活动嘅电视广播同文字记者使用。再过几日，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就职典礼将会开启跨大西洋关系的新时代。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安抚欧洲盟友，这个关系的基础不会改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抵达伦敦，这个是他最后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大西洋彼岸对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这个告别持续时间太长，克里的访问看起来几乎就是对英国领导人的议程的回顾，但他们最关注的不是回顾过去，而是展望未来。克里在会见英国外相伯里斯·约翰森的时候，将会主要讨论叙利亚问题，他还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丁韦尔比举行低调的会晤，会晤中双方讨论了国际和解问题。但是对于英国现任领导人来讲，他们在星期一会谈中关注的重点更多地是川普赞成英国脱欧的言论，以及美国下一届政府要达成条件更好的贸易协议的承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京星期一同时批准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辞职。特首选举的竞争越来越明朗化，有政党和传媒星期二公布最新特首选举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多位已经表态和潜在的参选人当中，曾俊华以超过三成的支持度领先，排第二的林郑月娥支持度超过两成，两人差距约十个百分点。民意调查并且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反对北京表态支持个别的候选人，亦都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反对林郑月娥延续特首梁振英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3月26号的特首选举只有两个几月，香港民主党星期二公布最新特首选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五名被视为热门的特首参选人当中，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支持度最高，有32%，排名第二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支持度是24%，落后曾俊华接近8个百分点。至于仍未表态参选的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以15%的支持度排第三，而最早表态参选的退休法官胡国兴和新民党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的支持度差不多，大约是5%。负责今次民意调查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主党在上个月25号至到今个月10号期间，以电话语音调查方式成功访问845人，回应的踊跃程度比其他议题的民调高1至2成。除了调查各热门特首参选人的支持度，民意调查并针对各人的言论、往绩和形象了解受访者的看法。尹兆坚表示，其中针对林郑月娥表示有意参选以来，多次表示他会延续特首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和政策，有64%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和非常反对，支持和非常支持只有22%。 尹兆坚表示，针对曾俊华在财政司司长任期里面，市民对他理想表现是有 22% 的受访者认为是守财奴， 18% 认为他帮政府积存储备， 11% 认为他惠及基层。尹兆坚表示，以选举来讲，曾俊华领先林郑月娥不够10%，这样的差距其实很少，随时会有变化，到选举后期必须要看他们的具体政纲和是不是得到市民信任。尹兆坚还说，民调或者未完全反映西九故宫争议对林郑月娥的影响，加上林鄭月娥現在有如梁振英的繼承者和翻版，或者會令不少市民反感。
林鄭就說好聽，民意你現在西九的事件或者之前退保的事件，你要求甚至要求改個修改有關的調查和公聽會的諮詢結果，這一些你現在說服市民呢？曾俊華十年財爺以來都是守財奴來的，你有沒有能力，或者你是不是真有決心接下來會有一個適當的理財哲學，令到有一個平衡的經濟，同時惠及到基層或者中產人士呢？這樣
今屆香港特首選舉只有1194名選舉委員有提名和投票權，尹兆堅表示香港人不能夠掌控這樣的小圈子選舉，民意調查只是參考數字，最終曾俊華會不會以高民望但是不能夠爭取150個選委提名而不能夠入閘，這個情況是有可能的。
事實上那個操控的大家都知道的狀況，即香港人我經常都說很不幸的，就是這場香港的選舉選一個我們香港人的特首，但其實香港人是沒有權參與，或者可以參與的程度很低，而呢真正的影響因素是不是來自我們香港，而是來自北方嘛。那還要北方是不知道有多少個北方，有多少個北京，有多少個阿爺呢？
身兼選委的尹兆堅表示，民主派325名選委對於提名和投票支持哪一位參選人目前仍然未有共識，因為林鄭月娥星期一先至正式表態參選，曾俊華估計星期四先至會公布參選意向。他個人認為民意是民主派選委的其中一個關鍵參考因素，但是五年前梁振英參選時的高民望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我舉一個例子大家記得，即縱使我們後來後知後覺五年後發現了，或者一兩年後發現了，就是梁振英其實就是不掂的，亦都是被批評得很犀利的。但是大家記得在選舉戰的時候，五年前的選戰的時候，他是曾經高得很犀利，我沒記錯差不多七成 的支持的，即如果兩個和唐英年兩個對比的時候，當時也有不少選委是這樣跟。當然這個例子也教訓了我們，即純粹的民意未必是可以反映所有東西的全部。
Now 新闻台星期二公布一项独家委托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就行政长官选举进行的第四次民意调查，这次调查成功访问了1103名市民，回应率40%，误差率是正负3%。调查结果显示，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四1月12日正式辞职之后，支持度微升2%，维持在20%左右，而曾俊华的支持度就上升5%至到30%，两个人的差距拉阔。不过有个半数的受访者相信林郑月娥最终会当选，认为曾俊华可以胜出的受访者只有接近14%。調查亦都問及受訪者對北京取態的睇法，近60%的受訪者不接受北京表態支持個別人選，大約27%的受訪者認為可以接受。至於不接受北京表態的人，被問到如果北京的心水和受訪者一樣，會不會改變立場？22%的受訪者表示會。堅持反對的仍然有接近70%。身兼選委的新民黨副主席、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星期二接受电台访问表示，曾经被有形之手接触，希望他支持另一名建制派参选人。
我都竟然收到电话就来拉票，咁我问，即系打电话俾我嘅人，我话你唔系想我党友戴绿帽嘛？咁我都应承咗我党友，我又提名佢支持佢嘅，咁你嚟同我讲呢啲嘢？
田北辰唔愿意透露打电话俾佢嘅人系唔系要求佢支持林郑月娥，而支持度大约5%嘅特首选举参选人叶刘淑仪星期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自从林郑月娥表示出嚟参选，有2-3个原本支持佢嘅选委转投林郑月娥阵营。叶刘淑仪表示唔会见怪，坚持唔会退选，仍然有信心攞到150个选委提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1月15日下午在三藩市下榻酒店举行团结救党募款大会的演讲，吸引了上百位的湾区的国民党海外支持者到来捧场参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洪秀柱在演讲之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访问，讲到了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动作频频，在这个月11日辽宁舰经台湾海峡返回山东青岛。有分析认为，辽宁号经台湾海峡返航完成了对台湾绕行一周，这个举动被视为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中国所采取最具挑衅意味的军事行动。洪秀柱表示，他们宁可相信这些是中国大陆一个例行性的军事演习，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举动还是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所以他们也希望尽量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认为这种挑衅的行为对于台湾人民的感情是有所伤害的。洪秀柱亦对蔡英文政府提出建议，认为两岸之间目前的僵局是因为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去理解、去解决、去面对。洪秀柱仲敦促执政党正视目前两岸官方沟通渠道中断的问题。洪秀柱说，两岸的互信不足，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两岸有互信的政治基础，但是从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的互信基础完全不存在了。之后不但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而且中间可能会擦枪走火引发一些问题，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洪秀柱主席在14日举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基础是九二共识，蔡英文政府至今尚未承认九二共识，仅是表示台湾尊重九二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亦都呼吁两岸在既有的事实同政治基础上面来到推动两岸良性的互动。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表示，希望中国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基础上面好好地谈，找出一个维持稳定和平的解决办法。除此之外，在1月13日，川普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候，再次重申，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川普说，在他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同北京就货币以及贸易议题进行谈判。川普又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面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对此，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话：，川普目前虽然当选咗美国嘅总统，但系佢并冇正式就职，所以佢而家所讲嘅话，大家都不如评论。等到佢就职之后，佢所讲嘅话可能就系美国嘅政策。但无论如何，台湾喺蔡政府呢一边都必须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嘅状况，应该要有所因应。川普在当选之后曾经讲过美国不需要恪守一中政策的言论，引起北京的反弹。中国外交部就回应，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核心利益作为交易。洪秀柱是在1月13号晚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刚刚遇上总统蔡英文从中美洲返回台湾在旧金山过境的行程。洪秀柱在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解释，这次美国之行是效法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革命精神，行走海内外，重新凝聚海外侨民对国民党的信任和信心。为国民党募款出访的行程都是经过长时间计划，和蔡英文在行程上的重叠纯属巧合。洪秀柱会在美西时间16号上午启程前往芝加哥，停留两日之后将会飞往美国德州城市休斯顿，为期九日的美国之行终点就是加州的洛杉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前台湾国防部部长林宗斌话：，虽然中国鹰派退役将领力主要用武力统一台湾，但他并不认为北京会用武力来到攻打台湾，因为并无必要。而且北京一旦对台湾动武，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016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迎来了权力更迭。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政府上台，蔡英文政府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主张维持现状，但拒绝接受中国坚持的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2016年11月8号，唐立德、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当选总统川普一反之前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历届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除非北京在货币汇率以及贸易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面对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是在川普上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出现的变数，中国军方鹰派退役将领再次表示要武力统一台湾。退役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王洪刚中将在1月16号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发表署名文章，表示辽宁舰和未来的新建的航母在中国即将武力收复台湾的时候，要占据台湾岛东边300至500千米南北一线的阵位，对日本以及从第二岛链开来的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形成威胁，将台海战场包围在内，将西太平洋是阻隔于外，在100小时内武力收复台湾。王洪刚在文章当中还表示，辽宁号航母编队最近穿越宫古海峡，沿西太平洋西沿南下，从巴士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训练，想不到台湾当局以及是岛内陆营媒体以及是群体大惊失色，仓皇失措，又是即时通报动态，又是派军舰伴航，军机警戒。国防部长仲坐镇指挥，更加有不便透露姓名的现役将领叫嚣对中国的航母发起导弹攻击，一举歼灭敌人。 文章当中说，中国航母编队和没几年之前的轰6K 两次绕飞台湾是用来对付台湾。黄鸿刚还表示，打台湾用不住牛刀，杀鸡用菜刀就足够。前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林宗斌表示，这些中国将领的发言很少变成中共领导人的政策。他认为黄鸿刚等鹰派发言的作用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他们配合了上面的规划，让他们这些发言造成心理的压力。
林宗斌表示，一则是他们配合了上面的规划，让他们这些发言造成对台湾的心理的压力，第二个就是他们是自己的意思。这位前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表示，习近平上台之后反贪的力度是很大，落马的将领不单只有少将、中将，还有上将，其中少将以上的军人至少是有15人自杀。他说，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贪对这些仍然是在职或者是退役的将领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这些高级将领为了自保，希望在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完成他的政治安排之前有所动作，否则是死无葬身之地。林宗斌还表示，中共军队内部的这种力量不敢公开反对习近平，因此通过对台湾等问题发出激进的言论，激发台湾台独势力的声音，给予习近平造成压力以及麻烦，迫使北京不得不处理，以此来减轻反腐给予这些高官造成的压力。不过林宗斌亦都表示，即使中国鹰派在台湾问题上面态度强硬以及是民族主义高涨，他并不认为中国会付诸武力统一台湾。
我判断北京不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必要。
林宗斌表示，他的判断是北京不会用武力来攻打台湾，因为是没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北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何况一旦用武力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些负面的影响。曾经担任过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林宗斌表示，虽然蔡英文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中以及是九二共识，但是中国知道蔡英文跟深绿台独不同。
蔡英文跟深绿的这些台独分子是有所区隔的，那何以见得？因为
林宗斌表示，蔡英文同深绿的这些台独分子是有所区隔。林宗斌表示，他是发现蔡英文当选之后，中国时报、亲中的对他的正面报道多于自由时报。林宗斌还表示，蔡英文上个月打电话给美国当选总统，招致了中国的不满以及是反对，但是蔡英文之后的表现是非常自制，谨言慎行，即使是在蔡英文过境美国的时候，亦都没有跟川普的团队见面，亦都没有发表台湾本土意识的讲话。另一位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说，以史为鉴，1815年的滑铁卢战争，英国打败了之前主宰世界100年的法国，直到1915年美国加入世界大战，英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从此开始走下坡，从1915到2015年是美国百年的霸权，到2015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虽然这个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被认为是在同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上的较量。
那么如果北京要用武力打台，我相信他的中国崛起不能够打，他也不过是一个一般的。
林宗斌表示，如果北京要用武力攻打台湾，他相信中国的崛起是不能够挡，他亦都不过是一个百年的霸权而已，如果北京不用武力达到他们将来变成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话，看到的前景是二三百年的盛世，令人回想到汉唐状况。林宗斌教授还说，北京要真的是打台湾，从军力上面来讲是绝对可以，但是他们在世界上的霸权和法国、英国、美国一样，仅100年而已，如果北京避免用武力来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影响世界二三百年。他说，不要用武力让国力上升可以持久，从历史上面来看，帝国的衰亡几乎不可避免跟过度使用武力有关。林宗斌说，中国不用武力，用超军事手段可以达到统一或者是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他举例说，2016年7月11号国际仲裁法院作出南中国海仲裁之后，菲律宾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而且越南以及马来西亚亦都跟进改善和北京的关系。他说，北京使到菲律宾改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态度，靠的不是武力威胁，而是通过菲律宾当地的华侨力量、经济影响力以及是外交方法。林宗斌所讲的超军事手段，主要指的就是经济力量、 外交力量、文化力量以及是心理、法律和媒体等手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稍微上调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藏人不满瑞士当局限制抗议习近平来访，人权组织呼吁释放藏族活动人士。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稍微上调美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上调的原因和川普新政府做出的增加军事与基础设施开支的承诺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今年会增长 2.3%， 明年增幅会较大一些。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说，他的扩大开支、降低税率、放宽监管的计划会将经济增速提高到 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一发表的报告说，全球经济今年的增速可能会达到 3.4% 左右，明年到 3.6%。 经济学家说，增加开支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川普的计划有多少会能够通过国会。专家也提出，如果经济过热，联储局将会提高利率，将通胀控制在低水平。瑞士的藏人抗议者对瑞士政府感到失望，他们声称瑞士政府令到他们抗议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到访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星期日1月15日，在习近平抵达伯恩出席一场官方招待会之前，瑞士当局给予藏人2小时的时间举行抗议，大约32名瑞士籍藏人被捕。当时他们高喊中国可耻、自由西藏、不要跟屠夫打交道的口号。伯恩警方说，一名20多岁的藏人男子在试图自焚时被制止。藏人行政中央瑞士办事处说，所有被捕者都于当日较晚时候获释。组织抗议活动的瑞士藏人协会负责人抱怨说，瑞士政府不愿意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将会影响到原定在今日星期二1月17日和星期三1月18日举行的抗议。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1月16日说，中国当局应该立即撤销针对公开支持藏语教育的藏族商人扎西文式的政治指控，预计中国当局将会很快对他进行审判。31岁的扎西文式因为宣扬藏语教学已经被地方当局关押了近一年的时间。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主任苏菲里查森说，中国当局依照法律必须允许藏语教育，这个正是扎西文式所宣扬的。李查森说，起诉扎西文式而不是撤销针对他的指控并释放他，当局这样做正是将自己的宪法送上法庭。柬埔寨和美国官员星期一都说，柬埔寨已经通知美国推迟今年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索切特将军说，吴哥哨兵演习必须被推迟，原因是柬埔寨要在6月举行的地方选举，另外柬埔寨正在展开历时6个月的扫毒运动，所以柬埔寨武装部队没办法全面参与演习。美国使馆也证明了演习被推迟，但使馆发言人说，军事交流和培训专案不会受到影响。美国和柬埔寨之前举行过7次的吴哥哨兵联合演习。最后一名在月球表面漫步的美国宇航员尤金·塞尔南星期一逝世，享年82岁。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结束之前派人登陆月球。塞尔南在当时担任海军军官，与其他13名宇航员被太空总署选中参与登月任务。 崔南在1969年5月乘坐阿波罗10号太空船执行试飞任务，两个月之后，另一艘太空船阿波罗11号历史性降落月球。在三年后的1972年12月，崔南担任阿波罗17号的指挥，执行人类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降落月球的任务。
Walking up the ladder wa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moments for me because I looked down at my.
崔南当时话。走上條梯可能是他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因为他低头看着他的脚印的时候，他知道他不会再回到这里。美国联邦调查局说，奥兰多夜总会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的太太已经被逮捕，罪名是妨碍司法。司法部长林奇星期一证实，马丁的妻子路易萨尔曼在三藩市附近被逮捕。土耳其传媒报道，警方已经开始审问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新年袭击案的嫌疑人，那次袭击造成了39个人丧生。科索沃总理穆斯塔法呼吁与塞尔维亚关系中保持冷静，这个是穆斯塔法接受美国之音阿尔巴尼亚语组采访时回应有关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所说的，如有必要塞尔维亚准备向科索沃派遣军队保护塞尔维亚公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喺常人眼中，亚洲系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充满活力同埋凝聚力嘅地区。佢巨大嘅市场同埋日益扩大嘅中产阶级，对美国今后嘅繁荣至关重要。世人普遍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但是美国一位的学者，他认为从中国经济的放慢到南中国海的战争阴云，从环境的恶化到人口危机，亚洲的未来日益不确定。他甚至断言，现在我们只是看到亚洲世纪终结的开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亚洲不单止是地球上最大亦是人口最多的大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来自该地区。澳大利亚驻美大使乔霍基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这样描述了亚洲的未来。他说，看到亚洲经济体出现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型，这种转型不单止推动全球贸易，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使到数以亿万计的人摆脱贫困，他们看到至少5亿亚洲人成为中产阶级，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面又有5亿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正是亚洲的这个前景使到奥巴马总统执政以后制定了向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亦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位太平洋总统。但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奥斯林在对亚洲进行研究之后，对该地区的未来得出了一个与大家惯有的看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就好像他刚刚发表的新书《亚洲世纪的终结、战争、滞胀以及世界最有活力地区的风险》书名所发表的这样。在他看来，亚洲地区日益加大的战争风险、经济的下滑以及亚洲国家的内部问题正在削弱这个地区，可能招致亚洲世纪的终结。在描写他参观1978年发现的平壤政权挖掘的通道南韩领土的侵略隧道的情景后，奥斯林这样写，这个隧道提醒人被称为非军事区的南北韩边境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他亦是对整个亚洲的一个隐喻。他说，即使在表面上富有活力而且和平，这个大陆充满着看不到的威胁，从经济滞胀到政治动荡到日益增加的军事紧张，正是由于亚洲在过去几十年非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紧张，这些风险亦威胁到整个世界。奥斯林日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行的有关他这本新书的研讨会上表示，现在是对亚洲重新进行评估的正确时机。奥斯林说，当然自从1945年以来，亚洲没有爆发灾难性的战争，但是他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他认为今日的亚洲比5年或者10年前更接近于爆发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在内部，即使有看到的这种经济增长，但是很多国家比5年或者10年前更加脆弱。 曾经是耶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奥斯林说，在过去25年来，美国人一直思考如何与一个强大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但是现在应该运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考虑一个受到削弱的中国是怎样，至少是作为一个自保的策略，而不会被搞到措手不及。奥斯林说，可以正当地说，无论在内部政治、经济上或是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今后将面临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被遮掩起来，可能表现在看起来是张扬的活动或者行为上，而显示他们没有失去什么空间，与以前一样强大。这位学者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单只是为了清除政府的腐败，同时被看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扫除其他的权力中心，并对军方和媒体加以控制，打压公民社会。他说，中国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更加担忧。奥斯林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即是一个内部更为脆弱的中国会对外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他说，在短期内，川普政府应该为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采取的好战行为做准备。当奥斯林被问到如果他有五分钟的时间向当选总统川普介绍亚洲的情况，他会说什么？奥斯林回答说，除了建议川普看他这本书之外，他会告诉川普知，为中国的经济动荡以及一个受到削弱的中国做准备，并意识到亚洲国家内部不稳定，同时针对亚洲可能爆发的军事对抗制定应对计划。他说，要意识到亚洲，而这个亦意味着美国更接近于某种武装对抗，无论是因为偶发事件误判，或者是筹划好并制定对策，想清楚你的红线在哪里，你愿意捍卫什么，无论愿意捍卫的是什么，无论对你重要是什么，什么是不重要，以及你会跟谁合作，因为你做这些事之前要想清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他对川普政府有关处理美中关系的建议。
Well,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s to be aware of the problem that's developing with China's economy and not to downplay it. And to think that
穆斯林说，第一件事是要了解中国经济中正在出现的问题，而不是低估它，并要考虑如果你要走一条可能会导致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道路，这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更大损害，并使它进一步走下坡路，这个是它要讲的一大要点。他还要说的是，一定要维持美国的盟友关系，而不会退却。美国将继续与伙伴合作来确保稳定。很多人担心川普上台后会与中国展开一场贸易战，而同时川普的一些言论亦使人怀疑他是否继续致力于美国与日本以及南韩等亚洲盟友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近在眼前，这项重要的活动涉及到了美国军队几千人。前几日，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神星就到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采访了美国空军的准备情况。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整齐的步伐，铿锵有力的音乐，美国空军在为1月20号的美国45任总统就职典礼演练。这次的总统就职典礼，空军总共派出了包括现役军人、预备役军人和军校学生在内的大约1300人参加前期准备工作，以及仪式当日的演奏和游行，亦都为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作准备。华盛顿空军战区指挥官戴利尔·波尔克少将说，他觉得这个过程之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参与到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机会，美国政府的权利和平交接，这些是你在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所以他们所有的空军官兵都为能够参与其中而感到非常骄傲。就职仪式当日的重头戏当然是总统宣誓之后的游行。美国空军方队中的亮点就是99人的军乐队和131人组成的仪仗队。空军军乐队为就职仪式演奏的正式排演时间一共只有大约两个星期，但乐队的指挥拉里兰上校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拉里兰上校说，这些都是空军为军乐项目雇佣的专业乐手，实际上这些是空军乐队的75周年纪念。大家都知道他们是1941年成立的，比美国空军成立更早。 他们军乐队从杜鲁门总统开始就在就职典礼上面演奏，并且他们经常在这样的活动上面表演，所以他们准备好了。他又说军乐队会在仪式当日演奏包括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和美国空军军歌在内的四首乐曲。麦里兰上校又说他们尝试每一首曲目都加入新的热情、新的活力。当然美国有一位新的总统，大家都为第一次代表美国空军向总统致敬而激动。技术军事萨拉里斯在乐队里面吹单簧管，这次是他第二次在总统就职典礼上面演奏。里斯说他能够为代表第十一联队，能够代表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官兵感到非常激动。虽然华盛顿特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主要负责仪式当日的安保工作，但是空军还是做好了准备，一旦有需要就会协助处理突发事件。这个机器人可以协助拆除炸弹，而军人的好朋友军犬亦都会随时待命，准备因别可疑目标。1949年美国空军军乐队开始在总统就职仪式上面演奏，今年的1月20号新总统宣誓就职之后，美国海陆空三军、海岸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各自的军乐队和仪仗队会从国会山游行至白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继中共政法委主任孟建柱1月13号强调2017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将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首位之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4号表示要敢于向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亮剑。中共高层近日强硬表态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有分析说，在目前国内国际都出现重大危机隐患之际，为确保十九大的召开，当局进一步收紧控制，打压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据报道，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上星期五在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强调政法系统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十九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多维网表示，中共政法工作重心今年是矛头向外。报道引述与会的北京西城法院副院长刘建芬披露，此次政法会议有别以往，其次鲜明提出维护政权和制度安全就要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制造颜色革命，反对抹黑党和军队历史，并借此否定执政地位，警惕个别公众知识分子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显示，不单止不会封刀，仲更会磨刀霍霍。随后，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其次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周强讲话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包括一啲法学家在内嘅外界强烈反应。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何卫芳当晚喺微博回应称不可理喻。一向敢言嘅何卫芳表示，无论乜嘢嘅国度，司法如果冇独立性，咁就意味住佢会常态嘅受到法外因素嘅干预，无法严格嘅依照法律规则裁判案件同纠纷，亦就难以使国民喺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终嘅结果只系冤屈遍地，引发造反。即使喺古代中国，包拯故事亦代表住人对司法独立嘅渴望，因此将司法独立讲成系西方观念，必欲随之而后快，将真正嘅祸国殃民言行，完全系开历史嘅倒车。北大法学院张千帆表示，宪政民主怎会成为西方，宪政就是实施宪法，中国现有是一部宪法，而宪法当中规定民主，宪政民主就是要实施中国宪法，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否定宪政民主就是否定中国宪法，否定宪法亦就是否定宪法规定的所有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各级人大、政府和法院都成为不合法的存在，不知道这个是出于对宪法的无知，还是无底线指黑。中国近代史学者、时政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在十九大召开前，国际国内压力很大，非常缺乏安全感。除了内部可能还存在反对派，因为毕竟四年来的反腐将各个派系都得罪，而打压言论、知识分子和知识、财经以及权力的精英亦不满，这种情形非常危险。他说，
总体上来看，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如果川普上台以后再撬动中国经济，这个
张立凡话，总体睇嚟，佢觉得非常冇安全感，特别系川普上台后再叫起中国经济呢个杠杆，会加大呢一种危机，尤其系到十九大前，非常焦虑，非常嘅冇安全感，呢种状况先至出现咗呢一种激烈嘅反应。张立凡表示，这种危机感还体现在四年来除了在权力斗争节节胜利之外，治国政绩似乎不多，经济越来越差，导致外界对这一届领导层执政能力普遍存有疑问。张立凡举例说，雷洋案的处理尤其令社会产生的普遍失望情绪蔓延，他表示公众原本对司法公正还有些期盼，至少希望产生好像慈禧太后处理杨乃武小白菜冤案的主持公正，但是结果仲不如慈禧太后，彻底将依法治国的牌打破。张立凡说，
越是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就越是给自己树敌，有很多事情的处理。
张立凡说，越是采取这种强硬的做法，就越是给自己树敌，有很多事的处理导致不满，总是以为有敌对势力要颠覆他们，但是其实就是自己所作所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倒反对的一面。张立凡表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有关向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的讲话，是在孟建柱讲话上的延伸，完全将司法体系视为执政党的附属品。他说，
周强这个讲话等于这个法律就是为执政党服务了。
张立凡说，周强这个讲话等于说法律就是为执政党服务，你既然不要司法独立，那大家对于法律的这种安全感就没有了，是非常愚蠢。大批网民在网上发起呼吁，要求同为七八级西南政法学院学友的何卫芳和周强就宪政民主展开公开辩论。异议人士杜道斌在网上撰文表示，希望周强大法官今后向国人、向世界亮理，而不是亮剑。首席大法官头脑应该有理，不应该有剑，法官不亮理反而亮剑，这个是有法理水准、有宪法意识，还是无知和堕落。此外，据报道，中央政法委下属微信公号长安剑发文称，近年国际形势空前复杂，国内矛盾叠加，不稳定因素增多，妄图颠覆中国政权的图谋亦开始变脸把戏，试图通过社会活动、社交媒体乃至维权幌子侵蚀侵政之机，政法系统铁腕化解成软威胁，包括查办周世峰等律师颠覆国家政权案、侵犯狼牙山五壮士、邱少云等革命先烈名誉权案，反渗透、反分裂、反间谍、反邪教、反恐怖，五路并进，抵御、推墙，企图为中国守住政治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智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是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将近80年来，科研人员一直在开发抗生素，杀死致命细菌。不幸的是，细菌能够很快适应，有些演变为能够抵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病菌，而制造新药却是一个长期、昂贵和复杂的进程。因此，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将眼光放得更远，越过以生物为基础的药物，他们开发的是量子点抗生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从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发来的报道。
在培养皿内有着一些世界最危险的微生物，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阿鲁什塔特吉说，这个是因为他们带有传统药物难以克服的超级病菌。
They are resistant to, in some cases, more than 20 different antibiotics, and they can actually live in pretty high levels of antibiotics. Not only can they survive,
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阿鲁什塔特吉说，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20多种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面对抗生素，他们不单只能够生存，实际上还能够茁壮的成长。开发以生物为基础的传统抗生素需要多年的时间。查特吉的丈夫和同事普拉尚特纳格帕尔说，人类正在输给与超级病菌的竞赛。
Let's develop a system that can adapt, if not faster, at least at the same rate as the microbes do.
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普拉尚特纳格帕尔说，使他们开发一种在适应速度方面即使不会超过微生物，但至少能够保持一致的系统。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纳格帕尔的实验室分析了超级病菌的 DNA， 然后研制了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抗生素，而且所需要的时间不用几年，只是几日。他的方式是使用从被称为量子点的半导体微粒中制造抗生素的机器。
Semiconductors, we always think, oh, it's going to end up in a camera on top of our rooftops. You could use the same.
纳格帕尔说，他们每一次想到半导体，就会觉得它会用于摄像机。不过，你可以用同样的半导体，将它缩小放入细胞内。每个量子点都比一个活体细胞少20000倍。纳格帕尔的研究团队将数以百万计的量子点混入管中，并精密调整它们的属性，紫外光显示了不同的种类。纳格帕尔说，在遏止超级病菌方面，这个小小的管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威力。纳格帕尔说，这个非常有可能是你所需要的整个疗法。一旦激活这些量子点抗生素，释放出原子大小的自由基，专门打击那些他们按照事先设计要去杀死的超级病菌。这些量子点将简单的物质变成了一颗颗微小的导弹。
They just use oxygen and water, and they create these radical species that specifically harm these microbes.
纳格帕尔说，他们只是使用氧气和水，生成这些自由基物种，专门伤害这些微生物，却不会伤害他们哺乳动物的细胞、他们的宿主、他们的人体细胞。研究人员对蛔虫使用了这些量子点，这些蛔虫通常都抵御不过超级病菌。查特吉说，量子点杀死了那些致命的微生物，却没有对蛔虫造成任何的伤害。
This particular method can actually eliminate a large fraction of these very highly resistant clinical isolates.
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前沿研究所的阿鲁什帕特吉说，这个具体的方式真的可以消灭相当大一部分的临床菌株。 呢一啲临床猪具有非常高嘅耐药性。查特吉同纳格帕尔话：喺确保呢一啲量子点可以用于人类之前，仲需要多年嘅试验。不过到目前为止嘅结果使佢哋睇到希望，相信有一日佢哋嘅半导体微粒将会帮助医生跟上飞速演变嘅超级病菌，治病救人。美国之音记者斯伦德，科罗拉多州博尔德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